我们心中有了对末世论的这种认识，就准备好了看启示录神学背景的第二个方面，圣约这个圣经概念。虽然圣约或约这个词在启示录这卷书中仅仅出现了一次，但是旧约圣经的圣约概念在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影响塑造了这卷书。它设定了上帝百姓对他们在上帝国度中的生活当有的基本期望，他应许他们将来要得拯救和祝福，他鼓励他们克服他们面对各样的拦阻。为了帮助我们认识到圣约这个重要的概念在启示录这卷书中所起的作用，回顾这个概念是怎样贯穿圣经发展起来的，这对我们会有帮助。虽然上帝的每一个圣约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特征，但上帝所有的圣约都有一种三重模式的特征。第一，每一个圣约都证明上帝对他的百姓极大的恩慈。第二，上帝期望他的百姓要有忠心，以此作为对他恩慈的感恩回应。第三，上帝通过建立一种后果的公义体系规范他的国。具体来说，忠心顺服的人得祝福，不忠悖逆的人得咒诅。再好像撒母耳记下7:1-17，诗篇89篇和132篇这样的经文提到的大卫之约中，上帝建立大卫的王朝作为祝福和审判他百姓的管道，大卫的子孙是上帝的附庸王，在上帝面前代表全国。就像在所有其他圣约中一样，上帝显明恩慈，期望人忠心，提醒大卫的家他祝福和咒诅的后果。但后来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大卫的后裔如此大大失败，以致以色列整个国家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被掳。但就在被掳期间，以色列的先知预言说，在末后的日子，上帝要通过大卫一位公义子孙更新他的圣约。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31:31说，这个更新是一个新约。根据新约圣经，基督是成就这新约的那位大卫伟大的子孙，耶稣基督是上帝地上国度的君王。上帝这位至高大君王已经与耶稣和他的教会立约，在耶稣里上帝最大的恩慈显明出来，耶稣代表我们亲自遵守了忠心的一切要求。当他代替我们死的时候，他承受了圣约直到永远的咒诅，他在第三天复活，与他的百姓分享上帝圣约的永远祝福。他要再来，在更新的受造界中给他百姓带来上帝最大的祝福。上帝的圣约子民总是包括忠心和不忠心的，在基督再来之前情况都是这样。在亚当和挪亚的日子，世界的人口包括相信和不信的人。在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的日子，上帝特别国民的情况也是如此，就连新约教会也是相信的人和不相信的人混杂，一些人对基督有真正的得救信心，但其他的人没有。所以当约翰为这小亚细亚的教会写启示录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原本读者当中只有一些人是真信徒，信徒在焦急等待上帝用祝福作为对他们忠心的奖赏，但教会里面其他的人在忠诚方面开始动摇，又落在受上帝咒诅的危险之中。约翰回应这种情形，提醒他的读者与上帝立约生活的实质是什么。在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我们生活在试验期，我们内心真实的光景正在被显露出来。完全信靠基督的人要领受他圣约的祝福，但那些不如此行的人要落在他圣约的咒诅之下。请听耶稣在启示录3:16对老底家教会说的话，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至少老底家教会的一些人有危险要离开基督的福音，所以约翰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保持忠心，他们就要遭受上帝圣约的咒诅。 这些严厉警告实际上是上帝把他的爱加给他百姓的体现，因为他们给了使徒约翰的读者们有悔改的机会。实际上贯穿启示录全书，我们都看到上帝的恩慈，这恩慈是彰显在他对他百姓的慈爱，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上帝国度的进程，以及彰显我们在基督耶稣再来当中的盼望上。上帝如此爱我们，以致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受苦，让他从死人中复活，使我们可以永永远远的活在他的国度里。他显明他的恩慈良善，应该足以激励我们向他至死忠心，即使处在极大的苦难当中也当如此。